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到前方来拿好吗？现在来拿。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上一次我们读过第一到第四节，今天我们还是再读它吧。四十五章一到十三节好吗？我们现在读一到四节。我耶和华所告的苦烈，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五到八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所以这些段落我们讲过，先知还是常常提到关于神的创造。九到十三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子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读一下四十四章最后一节好吗？四十四章最后一节二十八节。论，等一下，最后一节。来，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在这个前面一章是四章结束的地方，以赛亚预言，就他不但预言将来被掳的百姓是要借着波斯王古列，得着释放，可以回去重建，而且把古列王的名字也讲出来。接下来在四十五章前面的地方再一次提到他。不过我们刚刚读的十三节那里其实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用代名词他，可是因为看这整个上下文是指的他，所以就中文还是加上古列。那我们上一次稍微做了一些论说，就是古列王显然他下的诏令让百姓回去的时候，他不是释放他们回去，他还给他们 任务，那个任务其实也不是他给的，是他是以色列人原来回去就是要做这一件事，可是他允许他们做，所以就好像是他下的诏令一样，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一切，特别是重建圣城还有重建圣殿。有些人认为很可能古列王兴起来之后，他的朝中还有一位前朝的老臣在，对不对？就是但以理。那个其实不只是前朝，而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哈。所以但以理如果生在中国的话就惨了，因为中国人认为忠臣不是二主，像他就是标准的汉奸，对吗？哦，如果文天祥兴起来，一定把戴笠当他主要仇敌。不过我觉得圣经讲的这样才是比较对的，那种忠臣不是二主的说法是古代的有权势的人发明的东西，那并不是正确的。一直到今天好像人还有这种观念，可是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称它叫民主时代，民主就是人民是主，所以忠臣不是二主，当然了，他不到别的国家去侍奉别的百姓，换朝改朝换代的时候，换了领袖，换了总统，换了政党，如果他对百姓有建树有帮助，他继续留下来服侍百姓，这个是正常的，对不对？事实上是美好的事。所以有许多传统的东西，每一个国家民主都有，有许多传统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都要停下来想一想，不要就这样一直下去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真的是那样吗？我们将在我们主日的聚会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要运用你的头脑，而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应该运用头脑。这种传统的东西，主耶稣讲过你们祖宗的遗传，伦理上的东西。那据说但以理在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波斯王仍然重用他，并没有把他当前朝的官员就把他免职甚至杀害。那这当然因此是波斯的福气，也是神百姓的祝福。有人认为很可能但以理把先知的话论到古列的话给了古列王看，应该给他看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他真有这么做的话，或许这确实是促使波斯王古列下那个诏令的原因。可能不是说但以理给他看他才决心要让以色列犹太人归回，很可能那也是他的政策，但是在神的主权的掌握里面，是在神的设立里面，神就是这样安排的。这个帝国的开国的君王，他的统治的理念跟前一个帝国前两个帝国都不一样，他不是把人掳到外邦去，相反的让他们回去。但是他能够很配合神的旨意的让他们回去的时候，是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甚至把当年在圣殿里面许多的器皿被巴比伦王所掳来的都让他们带回去，非常有可能跟以赛亚所写的话有关系，也许就是但以理给他看，要不然波斯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关于建造圣殿跟建造圣城的事情。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神的设立，神的 providence， 神的统治，他的管理的一个例子。这也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最精彩的预言之一。那神让古列做这件事，预先讲到他要做的事情，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应验在 归毁的人身上，他们回来就要重建。可是我们已经讲过这些话更完全的应验，或者更核心的应验是在教会身上，而我们今天所建造的并不是外面的城、外面的殿啊，我们也是像归回的人一样，但是我们不是从一个地方归回另外一个地方，而是从一种生命的状态归回到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像主对大树的扫罗说的，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说的，他说特意向你显现，要叫你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要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人，使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对不对啊？那是主说的。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了一个转移，我们从原来不认识神、没有基督、服侍罪恶、服侍这个世界、服侍偶像或者服侍魔鬼，我们现在认识了神，我们的心归向他啊，那是一种归回，一个更伟大的归回。而且我们今天也要重建，就像主对大树的扫罗、对使徒保罗说的，他讲完那些话以后说，要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后面说，并且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有一个目标，要我们得到产业，所以我们能够从一个捆绑中得到释放，从一个疾病得到医治，那并不就是神的目标，并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来解决人的问题，因此吸引人来教会，教会有更伟大的目标，要让人得到建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做牧师跟做辅导諮商、心理治疗师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的服事包括这一方面，可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不是只让人更畅快一点，能够情绪更平稳一些，能够从一些伤痕里面得到医治，虽然我们也做那些事，但是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就是要使人得到建造。或许可以这样讲，如果神觉得他的伤痕得到医治，可以使他有更好的建造，神就医治我们。可能有一些时候，一个人的伤痕不要那么快得到医治，使他能够建造的更好，神也会让他的伤痕不要那么快得到医治。你能接受这个吗？如果我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我这样做我就没生意了，我当然就没饭吃了。可是那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建造的原因。你看，神没有很快让约瑟得到医治，对不对？他被卖离乡背井，可能经过很长的时间。大卫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明白神的建造是什么，这样我们的追求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目标。我们服事、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也是神提到关于他的创造。一方面我们已经讲过，对归回的百姓，神其中一个要跟他们讲的话，跟拜偶像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以需要归回，也就是因为他们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多年拜偶像。那所以我们借着先知在这里特别在对归回被掳的人提到他们要归回，可是又一直在讲到关于神的创造。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个拜偶像的人，很可能我们应该从神的创造来切入啊。我不能说每一个情况你都要这样做，我们是在讲一般性很可能这样啊。当然对于每一个不同的个案可能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人神已经把他们预备好，你直接告诉他耶稣救赎的恩典就够了，他就归向主得救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如果他还在偶像的迷惑里面，给他讲创造，有可能 会有帮助，这个帮助或许就让他醒觉过来而归向神，或者你就撒一点福音的种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思考的东西。可是关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好多好些章，从四十章以后这些经文里面，不使得神就再一次回到他的创造，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相信就是他要讲到他的建造啊，因为他在救赎里面对蒙救恩的人继续做建造的工作，在神看来跟他当初的创造是相关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些篇章里面一再的讲到神要做一件新事，是他是神甚至用嘲讽用挑战的方式对偶像说，你能吗？你能够预先这样说吗？我所要做的事，可是我要做的事我预先说了，而且一定要成就。这个事不只是指着他要使百姓归回，一个很大的迁徙，而且跟重建有关系，跟重建有关。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篇章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想啊，就是想到救赎，我们也要想到跟像创造一样，是一种神的创造，神的建造。我稍微深入一点讲这一件事。我知道有可能我们想到创造，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似乎都是神说话就有了，神说话就有了，好像是一个对神来讲很方便的，就是说一句话然后就成全了，很快就造好了，六天就把它所有的事情都造好了。今天有的人就是讲到叫在救赎里面哦，也有一点是这个样子，似乎我们就是把人带向信主，似乎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工作。可是其实神当初的创造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知道神的创造显然不是一起头就造出所有现在看到的世界的样子啊。他很可能我个人没有把握到底他的创造的时候是在哪一个点上啊。可是我相信他创造的时候创造了一些东西，但是很重要，他把一些让这些东西继续的成长，以至于长成又繁茂又丰盛又成熟的生命，神放了这种机制在里面啊，无论是基因，或者是我们会这样成长，你看每一种生物，像植物也是，他们的成长有时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对吧？那里面有很多的机制，一棵树，它要把养分从土里面吸收，传送到树的各个地方去，它有很多管道要传，不是吗？比方其中一个不只是树干而已，树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送养分的管道，你知道吧？你不要看树皮那个样子，皱皱的，然后看起来好像不太连接的样子，那个样子，我们都知道，如果有其他的动物把树皮吃掉一圈，或者人故意这样，那棵树有可能会死掉，因为那个是养分送上去的管道。所以你如果细细的探讨各种生物，无论动物植物它们的生长，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很复杂很奇妙的机制在里面。对不起，我是用讲的，没有给大家看东西。我说的机制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我们常常提到机是机器的机，制是制服的制，就是穿学校制服的那个是管制的制，控制的制，机制也就是有一个机制，应该怎么样，有一个 function， 有一个作用，有一种功能在里面。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得救以后，神栽种了他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重生了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得救看成好像就是原来没有然后有了似乎就这样，不是啦，他有了但是是一个开始而已，你还有很多要建造的。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啰嗦，好像这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这样讲可能大家都会同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们似乎就不这样想，他们常常得救以后并不把他们的追求的焦点放在像这些事上，他们好像是放在比方教会的事工上面，而那些事工在做什么呢，就是想要制造更多跟他们一样得救的基督徒，就这样而已。所以比方你就把教会增长当作最主要的目标的话，好像那就是教会的建造，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如果第一次的创造，物质世界的创造是可以那么深刻，而且那样需要时间需要年日来使得这些生命的繁衍成长能够长得更好，那么在新造里面，在救赎里面，岂不是更是这样吗？对吗？所以我们应该多的想到这些事情。我想到十九世纪那个传道人斯布珍，他讲过一句有趣的话。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只活了57岁，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能够再活25年，他讲完这个话以后，我想他没有再活25年，他说如果我能再活25年，我要用20年来预备自己。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预备好自己，5年的功夫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工作，胜过一个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拼命的做了25年工作的人。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不是说那20年的预备就不要服侍了，我想那只是他的讲法。你如果真的问他，我相信他会同意一件事，就是他那25年也都在预备，一边预备一边服侍一边生活。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有位传道人，有人也听他讲道，觉得他讲道叫人得到帮助，讲道讲得很好，就问他说：“某某牧师，你通常都用多少时间预备一篇讲道？”他说：“40年。”你大概听过像这样的话，对不对？因为像这样的传道人，讲过这种话的传道人可多了。他的意思是，那篇道不是说我进图书馆或者上网路坐在电脑旁边，或者是拿一张纸写下我的讲章，写了多久的时间叫做我预备了多长的时间，能够写出那些东西来，能够有那一种感动，有那些话语，是一生之久的事情。那这个不是只是为了传道人才这样，那个会这样说的传道人显然他知道，写出一篇讲章不是只写出一个有知识有内容的东西而已，而是一个生命的事，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是都应该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是这样作用的吗？是不是？你不一定是写讲章，可是你能不能期待自己，我每一天都有一些情况需要跟人家讲话，需要想一些事情，做一些决定等等，你要不要期待自己说，这个时候我讲的话都是预备了40年的事情？这样讲，希望没有瑕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想40年才知道要说什么话，可是你会那样说话，也许是同样的话，另外一个人讲出来，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你讲出来，让人家觉得得到造就。为什么40年的功夫？我的意思说，我们应该期待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是像这样，我们有这样生命的建造，有真实像这样的根基。我想先知在他的观念里面非常的清楚这一件事，所以他用了多样的方式来讲。一方面他提到归回的人要重建， 然后他提到神的创造里面，他一直在用到这种创造、造、造就，用了很多像这样的事，对不对？都在提到那是一个，那不是一个一次简单的化约的一个功夫而已，而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成长变化的一个过程。他不但这样，接下去我们刚读的第九节开始，他用另外一种比喻来讲，也是常常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比喻。他形容我们像一块泥我们要被捏成一个神要的样子，然后再烧成一个器皿，像这样这种在窑匠的手中，我们像一个要被制作成一个样式的陶土一样的，这样的比喻出现在圣经中很多次，对吧？其实这也是一般人会用的比喻啊，我们也应该常常想到这个。所以在这里神很强调这些事。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我读到以赛亚书这些篇章，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的眼睛，心里的眼睛特别的明亮。有时候他讲这些，他能够这样讲已经很了不起，因为他不是在讲到他们现在国家正在遇见的威胁，神怎么拯救他们，那个是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在讲的事。可是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根本还没发生的事情而且他是在讲到还没发生的事情之后要怎么样，因为还没有发生这个被掳这个事。事实上要使百姓被掳的巴比伦当时仍然是一个很低微微弱的一个小国家而已，他不但预言他将要兴起来要使百姓被掳，而且连将来要怎么归回都讲。可是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不只是眼睛那么里面的眼睛那么明亮，可以知道这些根本还没有发生，而且也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的事。对不起，让我再讲一次这样的话。我常常觉得现在被人认为先知的人常常不是这样他们如果预言里面包括地震，一定是刚刚发生过地震，他们就会想到地震有海啸，在有日本或者是东南亚的海啸之前，那些先知的预言里面很少提到海啸，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可能会提到地震，因为地震比较常常发生。海啸在2000多少年2002、2003年那一次东南亚发生那种后来死了20-30万人那个海啸之前，就我所知道的，很少有先知预言里面会提到海啸所以他们的眼光不太像以赛亚他们要有一点东西，他们借着那个才能说出一些预言来。可是先知凭空的说而且那些应验是更奇妙的。可是我常常觉得先知眼睛那么明亮，不只表现在这里，而是当他在说这些的时候，他能够在身处在旧约时代那种常常以外在的事物，神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常常以外在的事物来表明的弄一座城啦，弄个会幕啦，圣殿啦等等这些。可是到新约时代，神所做的工作很多都是内在的，对不对？看不见的。可是先知以赛亚好像在讲这些归回的预言的时候，他不时的就越过这些讲的话，就好像在讲那个看不见的那个部分所以以赛亚的预言有好些常常会让我们觉得他好像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好像看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说的话一样。我们将要过一阵子，我们如果有机会读到53章，你就会更觉得那是最杰出的一段预言。他就如同完全听过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甚至好像他曾经亲自在场似的描述。可是他是预言，他预言这个以后还要经过差不多600年才应验的事。 就是这样，神借着这些他所要说的话，他盼望在我们里面沉淀出一些奇妙的东西，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怎么样放在这些事上。他想要这样建造我们，他想要这样在我们里面有像这样的工作。以赛亚在这里开始逐渐引出一个字眼，很有趣的字眼，就是神的种子。神的种子，在有些地方他会提到神的儿子们、女儿们，像这样，就是神的种子。从这里以后，会继续的提到。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43章，你还记得吧？已经提过类似这样的东西。而如果你留心，我刚刚已经把前面这一段所讲的这些神怎么样看重这个建造，他借着归回要讲到救赎，而蒙救赎的人就像归回的人一样，要经过那许多的建造，神的心意的核心，所有这些建造现在先知把它归结为一个说法，就是那是神种子的工作，神想要得到他的种子。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对于这件事至少有两种思维在你里面，两种认识在你里面。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纯粹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没有人能够很努力的经过考试然后变成英国女王的孩子，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借着怎么样努力会成为英国的王子跟公主，不是吗？你也不可能借着怎么样努力成为神的儿女的。可是是神那边发动的，神的救恩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那是神的慈爱跟他的恩典。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章1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个，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是另外一处经文讲的，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儿子的名分。可是我们如果想到神的种子，我希望大家有另外一个思维，有另外一个认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那也是用来讲到神最深的工作，神最完满成全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就是这样讲，他提到神的工作成全的时候，他说到那个时候神的种子要显出来，有没有？你记不记得这样的话？他说受造之物都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保罗是在救恩的时代讲这个话，不是在旧约时代，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是基督徒，可是他仍然把神的种子显出来当做一个前面的盼望，而不是现在已经成全的事。所以我相信那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就是讲到神的种子是指着一个神能够得着我们得着的完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一些人他们充满了爱，可以这样说，他们已经比较不是常常要挣扎着我没有办法爱他的那种光景，而是他们就是可以充满了爱。像主是怎么样，我们在世上也怎么样，你记得吧？这是约翰在讲爱的时候说的话，对不对？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所以能够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因为我们在爱心上像他。神的种子应该像这样，神的种子也应该不是今天遇见好事情他们就很快乐，或者需要看一个喜剧他们才快乐。今天因为到外面去郊游，看到漂亮的景色、宽阔的原野，心里就舒畅快乐。他们不是借着这个快乐，他们本身就是喜乐的，他们是一个喜乐的人，有像神一样的喜乐。他们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这不是我们一直带领大家在追求的目标吗？对不对？我相信那就是神的种子。你可以想象我刚形容那些应该都是基督的样式，对不对？神的种子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群人他们变成耶稣的样子，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工作。然后在这里神讲了一句有点让人惊愕的话，他说，至于我的工作，我手中的工作，我的种子，你们可以吩咐我。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翻译以赛亚书的当年的那些宣教士翻到这里的时候很犹豫，我想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犹豫。他们手中的许多的英文版本的圣经都是直接那样翻的，他们那个时候实在有点小看中国人。可能那时候中国人信主的不多，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大概有的这一方面不太上道的，来他们不太相信中国人能了解这个事。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给他翻成什么？翻成什么？求我命定，这好像比较像样一点。我们怎么可以去吩咐神呢？或许他们觉得中国人原来因为拜偶像，对神的观念不太正确，好像偶像也是由他们去指使的，希望只要我拜什么神明就会做什么事。他们希望知道真神不是这样，真神是比我们高的，应该是他来命定我们，不是我们命定他的。也许吧。可是先知正是在讲到面对那些原来拜偶像的百姓说了这个话，他并不担心这一件事，他还是明确的跟他们用了这个字眼说，至于我手中的工作，我种植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我想所以我们可以吩咐神，可能第一神表达了一件事，就是那本来就是我要做的工作，你们跟我讲一声我就做。其实那也是祷告的一个奥秘，约翰卫斯理讲的，他说除了神所做的一切工作，除了对于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听过这句话吗？这是约翰卫斯理讲过的话。神所做的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啊，除了对于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看见一件神所做的工作，你就可以确定他一定在世界上某一个角落，或者在你身边，或者在远方，他感动人为这件事祷告。简单说就是这样。那我们当然应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他，就是我们如果为一件神的旨意祷告，你也可以知道那一定会有意义的。它或许成全在你的四周，也有可能成全在另外一个地方，甚至在远处。所以用吩咐来讲到这个祷告，我觉得是很好的，让我们认识祷告的另外一面。祷告并不都是祈求着期盼着神做什么工作，当我们确知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差不多像吩咐的方式的那种态度来祷告。那个意思一定不是我们好像高高在上要神屈从我们，当然不是。 而是因为你知道那是神的旨意，你的心跟神更相契合。我想写祷告那一本书的挪威的神学家哈利斯比的这一句话跟我们刚刚讲的是非常相合的。我常常提到的一段话，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跟态度，注意听好，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和态度。有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对他们讲祷告就是我说了什么话，对不对？可是这里不是这样讲的，是我们内心的表现跟态度，是我们的心灵对于上帝的作为的一种接受或者是同意或者是肯定的态度，是我们的心灵对于神的作为有一种肯定的态度，这是祷告的意思。他说当我们有这种态度，我们的心有这种态度的时候，神在天上立刻看那是一种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有可能你有那个态度，但是你并没有说出祷告或者祈求的话语来，神也立刻看那是看他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一种呼求。所以哈利斯比接下去加了一个说明，他说祷告的时候说不说出话来对神没有什么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所以那些话他也不是要大家从此以后都不用开口了，心里有这个态度就好了，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出来，我们的心才跟得上去。可当有时候你真的也许借着读圣经，借着默想，借着安静，借着祷告，当你觉得你那么跟神的心意，你那么确定，那么明白，你的心也有那么肯定的一个态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只要说一句好像神才说的话，也会带来奇妙的成就，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所谓神才会说的话，就像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一样。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像这样祷告啊？很多人懂这样的祷告，有的人就会说主你要使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说主求你使我的孩子怎么样，他说主你要使我的孩子怎么样，那就是吩咐的意思嘛，对不对？为什么人那么难明白，常常有人会问牧师说为什么这里用吩咐来讲，这个没有太难明白啊。除非你从来不知道我们跟神是进入这种关系，你整天想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们在地上，我们好像半坐在路边，有游客经过，我们希望他丢3块钱下来在我的那个钵里面，乞丐啊，神没有要我们都是这样子祷告的。如果你明白我们跟神并不是这样，我们是他的孩子，吩咐他来成全神想要做的工作，就不会太难明白。我们继续来读后面的经文，14节到19节，以赛亚书45章14到19节。来，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也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在这里啊，你有没有读到两句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话？ 你在这里聚会一段时间以后，碰到这个你就不会用矛盾的话说他，会说他叫做两面的真理，对不对？对吧？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两面的真理，哎，我猜你不太算这里的会友，或者 你才刚来这里参加一两次聚会，对吧？我们真理有这个双焦真理，有真理的两面，这里也是一样。在这里提到神是自隐的神，然后又提到他并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你看，有没有读到这两节经文？不要稀里糊涂读过去嘛，你应该发出疑问来的，为什么讲这两个矛盾的话？当然如果你明白这个，你会很快就给自己答案，可是至少你应该发出这个疑问，不要读过去，没有啊，我没有这种问题啊，其实你根本没有经过思想，不要这样读神的话嘛，对吧？明白看起来彼此冲突矛盾的话语，可是又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跟你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是矛盾冲突的话是不一样的，两者都没有什么疑问，问题是那是不一样的，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为什么以赛亚忽然在这里发出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惊叹，他不是质疑，他是惊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啊，自隐的神，因为他一直在神借着他在讲偶像的事，对不对？讲到后来，先知有一点要跟神表达一种态度，也是后来他的门徒，主的门徒跟他表达的，就是说，你一直在说偶像是虚妄的，你才是磐石，才是真实的。可是人家偶像都看得见。做很明显的工作，你呢也不让自己给人看到，甚至连你的表号约柜给人看到都要击杀人，然后你的作为呢也是这样，并没有遇善则赏，遇恶则罚，你常常让人家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常常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有质疑你的余地。你为什么不做得明确一点嘛？人家无可置疑的就知道神就是存在，对不对？就像这样了，一个小孩妈妈在家跟不在家，他有可能做事不一样，对不对？他一旦妈妈在家，很清楚知道妈妈在家，那就很清楚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一旦做的不对，妈妈马上就会责备他，会提出来。你会希望神也这样吗？对吧？如果神这样，人家就没什么好说嘛。就是，比方这里有一个人讲错一句话，马上就打一点雷吓一吓他。他如果还不听，也许就会踢到石头跌一跤。再不听，可能就会摔断腿。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看到你的孩子或者看到谁不好好走主的道路，不好好走正路的时候，你也蛮想要他这样，对不对？神没有常常这样做。如果神真的这样做，你不觉得神就很明显在世界上，对不对？对吧？我没讲错吧？所以我觉得先知差不多这个意思，你一直在讲偶像是虚妄的，神才是真实的，可是你自己常常不显出真实来。但是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像多年后主耶稣的门徒问他话的时候不明白有这种质疑。我想先知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只是发出一个惊叹而已。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你有没有认识这样自隐的神？多年以后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问他的嘛。那一句有名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是我们西安堂以前的农教日时代东夏令会的标准经文，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 会背吧，来我们来读，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门徒听见了以后，并没有因此就说，那我们要赶快遵守神的命令，我想要主的显现，他们并没有这样，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搞清楚耶稣很快就要不在他们面前了。所以有一个门徒就带头问了一句话，你要熟悉这个，不要只熟悉21节22节。有一个门徒叫犹大，不是那个加略人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就问了主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我们传福音的人都很想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他向世人显现，传福音就方便多了。我们一讲耶稣，主耶稣就适时的敲个锣啊，然后人家就知道我们讲的是对的，传福音方便多了，不是吗？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一向不会做旁边的伴奏的，就是在台上有什么表演，他就在旁边加上声效，然后让你很进入情况，这样他没有。所以门徒很想他这样。这个犹大你不要看他，犹大可能做企业家会蛮好的，他在那个时候显然他把主耶稣要给他们托付放在心里面，所以他已经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做那些工作，有这一招就很棒。所以他是那种会想得远一点的人呢，对吧？但是属地的头脑，他们不了解一件事，主也没有怎么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是正常的。我想感谢主，幸亏当时门徒不了解，而且敢问不放在心里面，才留下这些话，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你看主怎么回应他的话，23节，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显然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然后把21节的话用别的方式再讲一遍而已。可是这里面包含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神有一种内在的属性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而事实上呢，正是很多人否定神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他们去看或者自己制造出能够看得见的偶像，他们才比较容易挑起宗教情绪来。你知道早期的基督徒被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迫害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控告他们的东西，说他们是无神论，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整天讲来讲去都是神哦？为什么人家会控告他无神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他们想到神都是有形象的，偏偏基督徒的会堂没有形象，没有东西可以让人在那里膜拜，没有。现在教会还会放一个十字架在前面，我们放的十字架可能是全台湾的教会放的最小的十字架，对不对？我蛮得意的，不要放那么大的十字架。可是初代的教会，他们聚会的地方一定没有十字架的，所以人家才会说他们是无神论，那是世界上人的观念。可是其实人应该想一想，如果神看得见，那就会沦落为他们所讲的偶像，或者希腊人所讲的神了，对不对？他们赋予那些神跟人都差不多，只是比较有一点超然能力而已。所有希腊那些神啊，各个都有许多的嫉妒纷争，还有那种外遇，宙斯有很多外遇，对不对？反正就是有许多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们东方的这些也常常是这样，那些神彼此也有许多的争斗，或者像这些。如果神真的像我们所期待的，很容易让人看见，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觉得他不是神了啦。先知要论述我们的神异于偶像的时候，他发出的话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无奈，可是其实不是的，是一种敬拜。他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至隐的神，那是给神一个崇高的尊崇的。不只是神自己让人看不见，好像至隐，连他的作为也是这样，我已经讲过，对不对？如果他认的时候，有善必赏，有恶必罚，而且是立刻的，像我们对待人一样，似乎好像比较容易证明他是神，他掌管一切。其实不是，如果他真这样做，你不知道吗？阿拉丁神灯那个灯神也可以这样做，你不知道吗？他充其量也不过是像那个样子而已。神能够忍耐，当人说因此说他不是神的时候，神并不那么着急的想要彰显他自己。应该是上一次的营会吧，秋令会的时候，我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我特别挑了三个神的不可传递的属性，超然的属性，在那一次的营会讲，去年的秋令营，一个就是神的全知、神的全在跟神的全能。你知道吗？你思想神并不那么快做事，不应该这样讲，他并不那么快照我们认为的那样做事，有恶必罚，有善必赏，而且快一点做，当场现场做。你知道神不这样做，正是他用来表明他的永能跟神性很要紧的地方。那不是一种无奈，而是正因为他的永能和神性，他才是这样的，或者说正因为他是这样，才显明他的永恒性、他的无限性，他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我记得在那一次的营会里面，我给大家讲了一句话，就是在其他的神的属性上面，我们都比较容易了解，也好像有路可以追求怎么样像神，对吧？我们可能比较觉得那是一个斜坡没有太陡的路，我们可以学习像神一样有爱心，或者像神一样有安息、有喜乐、有温柔、谦卑等等。可是我们再怎么学，怎么样去跟他的永 无所不知有份啊，他的全知、全在、全能有份，你再怎么样学也做不到，对不对？可是我从那一次这样讲，经过快半年了，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当我们思想神的这个特质，就是他不是立刻做这些事。我觉得如果我们效法这个，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在神让我们在学习，或者是逐渐的可以跟他的这种永能跟神性有份的一条道路。所以试试看吧，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学习这个。我们常常教导人说，你看着你的孩子，看着你的丈夫，看着你的同事，看着一些人做的不对的事情，不要那么快反应，不要那么快，你要看他不在现实，望他不在近日。那个不是只在教你忍耐而已，不是的，那是在教我们退后一步，不要一直走在那个世界的潮流里面。退后一步，你有可能会发现你可以进入另外一种氛围当中，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我想神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进到那个氛围里面，可是有可能那个才是我们这样。有点像两个礼拜前我在这里的主日讲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神一样学会拉一下自己，好像刹一下车，让我们在放纵情欲上慢一下，好叫好像是在我们后面的圣洁能够跟上来。我觉得神的永能和神性也会这样跟上来的。 你也许不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我还是给你一条道路，那倒是我们都可以做的事，学习一下这个吧，试试看，有可能你真的去做，你会有一点揣摩出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好，试试看吧。我们也提到这两个真理的两面的另外一面，就是神也没有在隐秘黑暗的地方说话，那是下礼拜的事，在那里将要引出一个伟大，另外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那么显明他自己，以至于你即使身在地极，你也可以仰望他，也可以得救。我们下一次再讲了。